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主耶稣赐福给各位。
愿主耶稣赐福给各位。
今天早上安息日，我们继续来查考拿鸿书。
今日朝早安息日，我哋继续嚟查考拿鸿书。
在弥迦书的后面。
喺弥迦书嘅后面。
我们看到第二章。
我哋见到第二章。
先来一起看二章的一到二节。
先来一起看二章的一到二节。拿鸿书二章一到二节，一节，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力。二节，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
首先第一节告诉这个尼尼微，
首先第一节话俾尼尼微听，
这个将要被神审判的对象，
这个将要被神审判的对象，
你现在快点准备好应付敌人的进攻，
你现在快点准备好应付敌人的进攻。
他这个呼吁是带有讽刺的，
他这个呼吁是带有讽刺的，
因为接下来就跟他说你的这些防御设备是没有用的，
因为接住落嚟就同佢讲话，你呢一啲防御嘅设备系冇用嘅。
你其实你准备完了，你还是会被人家攻破。
其实你准备好，你都系会俾其他人攻破。
然后第二节，
然后第二节，
讲话的对象就转变，
个对象就改变啦。
现在呢，二节就跟犹大讲的，
二节就系同犹大讲，
关于亚述帝国的失败，
关于亚述地区嘅失地。亚述帝国的失败
会为犹大带来什么改变呢？
会为犹大带来什么改变呢？
那就是其实透过这样子就复兴了他们，
就是透过这样去复兴他们。
首先这个荣华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首先这个荣华所指的是什么？
是指的他们的那个土地，
是指住他们的土地。
之前以色列人的这个土地已经被亚述破坏了，
之前以色列人的土地已经被亚述破坏，
比如说像后面讲的毁坏他们的葡萄树，
例如后面所讲毁坏他们的葡萄树，
他们的农业生产因为战争的缘故就被这样子摧毁，
他们的农业生产因为战争的缘故就被摧毁。
其实亚述呢，有时候他是故意这么做，
其实亚述有时候是故意这样做，
因为犹大曾经背叛过亚述帝国，
因为犹大曾经背叛过亚述帝国，
犹大加入了反亚述联盟，
犹大加入了反亚述联盟，
所以亚述会这样做去惩罚他，
所以亚述会这样做去惩罚他。
那还有这个毁坏葡萄树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另外毁坏葡萄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当然它会包括呢整棵葡萄树 弄走的那一种毁坏，
当然它会包括整棵葡萄树整走的这个毁坏，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这种破坏呢，其实是对犹大的经济剥削，
但还有另外一种破坏是对犹大的经济剥削，
把犹大最好的出产最值钱的东西其实通通都会拿去亚述，
将犹大最好的最有名的出产全部都拿去亚述，
那这个就是亚述目前给犹大带来的伤害，
这个就是亚述目前为犹大带来的伤害，
但是以后随着亚述的灭亡，
但以后随着亚述的灭亡，
犹大就可以得到复兴了，
犹大就可以得到复兴。
我们再来看三到十节，
我们再来看三到十节，三到十节，三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柏木把的枪也轮起来了。四节，车辆在街上急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五节，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半跌，速上城墙预备挡牌。六节，河闸开放，宫殿充满。七节，皇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鸽，此乃命定之事。八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着站着，却没人回顾。九节，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聚的 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十节离离味，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相失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
这个是亚述被毁灭的过程，
这个是亚述被毁灭的过程。
因为前面一节就讲到有人会来打他，
因为前面一节已经讲到有人会来攻打他、
啊、然后第三节开始呢，就这个进攻是如何的进行的。
三节开始就是讲话这个进攻是如何进行、
啊、首先三节一开始说他的勇士、啊、
首先三节的一开始讲话他的勇士、
啊、这个他是谁呢？
这个他是谁、啊、
这里没有讲了、啊、
这个没讲、
啊、其实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当然就知道大概是指巴比伦，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就知道大概是指巴比伦、
啊、不过呢他故意不提巴比伦这个名称，
但他故意不提巴比伦这个名称、
啊、不是说、啊、这个先知也不知道是谁的意思、啊、
不是说这个先知都不知道是哪一个的意思、
啊、而是不提 不把那个、敌人的名字开出来，
而是不将这个敌人的名称讲出来、
啊、带出这个其实是神的作为，
带出这个其实是神的作为、啊、
不过他会透过一些人来做而已，
不过他会透过一些人去做而已、
啊、他的为什么他勇士的这个盾牌、啊、那些东西 会是红的呢？
为什么勇士的盾牌这些东西会是红色的呢、啊、
其实在亚述的文献当中，
其实在亚述的文献当中、
啊、他们会形容、啊、这个衣服跟盾牌、啊、杀了很多人所以都沾满敌人的血，
他们会形容衣服和盾牌因为杀了很多人所以都沾满敌人的血、
啊、那他就这样讲自己的战争是多成功的，
他就是这样去形容自己的战争是多成功、
啊、现在亚述呢就用了这个拿红呢就用了亚述这种描述来描述他的敌人，
拿红就用了亚述这种描写去描写他的敌人、
啊、就是说、亚述人会很多人被杀的意思，
就是说亚述人会有很多人被杀的意思、
啊、然后三节的最后那句，
三节的最后一句、
啊、我们看到他的 战车上面的钢铁还有那个柏木把的枪，
我们看到他战车上面的钢铁和柏木把的枪、
啊、其实都表示着敌军的装备很精良，
其实就是表示着敌军的装备很精良、
啊、然后第四节，
第四节
描述敌人进攻的速度很快，
描述敌人进攻的速度很快、
啊、其实呢尼尼维当时候是有亚述的首都，
其实尼尼微当时是亚述的首都、
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啊、所以尼尼微的街道其实很宽的，
所以尼尼微的街道其实是很阔的、
啊、宽到呢可以容纳两米宽的马车来走，
阔到可以容纳到两米宽的马车去行走、
啊、那因为它这个城市、人多，所以它本身呢就会有很好的道路系统，
因为它这个城市的人多，所以本身就会有很好的道路系统、
啊、但是现在这些道路呢都成为方便敌人的马车攻进去，
但现在的道路全部都有晒
方便敌人，
都变成方便敌人马车攻入去的道路、
啊、那所以呢他敌人攻进去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快速，在他的街上可以疾行，
所以敌人攻入去的时候就可以在他的街道上面非常很快很快地攻入去、
啊、然后第五节这个镜头就转了，
第五节的镜头就转了、
啊、现在呢就描述亚述这边防守的情况，
现在就描述亚述那边防守的情况、
啊、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些贵胄呢就跌跌撞撞的，
我们看到他们这些贵胄就跌跌撞撞，
跟敌人迅速的进攻呢其实就故意形成一种对比，
跟敌人的进攻去一起讲，故意就形成一个对比，
那这样看呢你不看下去都知道那这个跌跌撞撞的一定打输嘛，
这样你如果不继续看下去你都会知道这个跌跌撞撞的一定输了、
啊、然后就到第六节就真的输了，
然后到第六节就真的输了、
啊、首先呢为什么何达要开放呢，
首先为什么河泽要开放、
啊、亚述、尼尼微城其实是在河边，
尼尼微城其实是在河边、
啊、之前的亚述王希拿基拉利的时候规划了、一些运河跟水坝的网路，
之前的王规划了一些运河和水坝、
啊、就可以控制水位，
就可以控制水位、
啊、用来提供、尼尼微城、食水还有周边农村灌溉用的，
用来提供尼尼微城旁边农村灌溉和食水用的，
那在这个 打这一场战争的时候，
在打这一场战争的时候、
根据一个希腊的史学家、迪奥多罗斯的记载，
根据一个希腊的史学家迪奥多罗斯的记载、
打尼尼微的时候呢其实刚刚好下大雨，
打尼尼微城嘅时候，其实啱啱好落大雨。
那水位本身就比较高。
水位本身就比较高。
那敌人呢就趁机破坏了这个水坝。
敌人就乘机破坏呢个水坝。
用这个水的冲力来来破坏了一部分的城墙。
用水嘅冲力去破坏咗一部分嘅城墙。
当然这个是用历史的角度去看啊。
当然呢一个系以历史嘅角度去睇。
不过呢，但是这个第六节其实也不能完全照这个历史套进去。
但系第六节亦都唔可以完全用历史去套入去。
因为呢，其实它是这个是诗歌体，它有诗意在里面。
因为其实呢一个系诗歌体，所以佢有诗意喺入边。
毕竟呢，虽然你河闸开放是有历史记录。
虽然
河闸开放
是有历史的记载，
但是呢，那些水应该是没有真的冲到去宫殿那边的。
但这个水应该没有真的冲去宫殿那边的。
所以这个也是用洪水的情况来描述完全的毁灭。
所以这个都是用洪水的情况去描述完全的毁灭。
然后七节因为仗已经打输了。
七节因为仗已经打输了。
所以就又蒙羞又要被掳。
所以又蒙羞又要被掳，
大家呢就要哀嚎了，
大家就要哀号。
然后呢第八节，
然后第八节，
在这个中文圣经，我们现在看的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
在我们现在所看的中文圣经翻译里面，
我们一直读下来呢，尼尼微这个城的名字就出现了好几次了。
我们一直读下去，尼尼微城这个名字就出现了很多次了。
但是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不是这样的。
但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不是这样。
整卷书尼尼微在希伯来文当中只出现了三次。
整卷书在希伯来文里面尼尼微只是出现了三次。
第一次出现就在一章一节。
第一次出现就是一章一节。
然后呢一直到二章的七节，尼尼微这个名称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再出现过。
然后去到二章的七节，尼尼微这个名称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没有再出现过了。
其实它我们翻译成尼尼微的都是原文都是它。
其实我们所翻译成尼尼微在原文里面都是他。
他为了这个文具的通讯，所以翻译的人就把名称字翻回去。
他为了这个句子的通讯，所以翻译的人就将名称自己放入去。
但是呢第二次出现尼尼微其实到了二章八节才讲的。
但第二次出现尼尼微其实是去到二章八节才讲。
当然我们不是说中间出现的那些都不是尼尼微啊。
我们当然不是说中间所出现的都不是尼尼微。
因为 你一章一节就讲了这个是讲尼尼微的末世嘛，当然中间那些它都是尼尼微。
因为在一章一节已经讲到这里以下的都是讲尼尼微的末世，所以里面出现的都是尼尼微。
但是呢原本人家中间都不提呢，其实就可以造出一个悬疑的效果。
但其实本身人家中间都没有提尼尼微这个名称，就可以造成一个悬疑的效果。
但是呢我们这个翻译翻完之后呢，就我们就很早就知道是尼尼微，就没了这个悬疑效果。
但我们翻译翻完之后很早就知道是尼尼微，所以就没了悬疑的效果。
其实呢二章八节才再一次真正的提，现在是讲尼尼微。
但其实原文在二章八节先再一次提话，现在是讲尼尼微。
尼尼微过去呢是很繁华的，
尼尼微过去是非常繁华。
但是八节就形容现在战争的失败呢，就大难临头各自飞。
但现在就讲到话战争失败，所以大家大难临头各自飞。
刚刚我们提到尼尼微城的那个水利工程，
我们刚刚讲到尼尼微城那个水利工程、
其实是很成功的。
其实是很成功。
因为 这个城市有了这个工程就不可能缺水。
因为这个城市有了这个工程就不容易缺水。
那第八节也借用了这个东西 来讲它的繁华。
第八节也都借用了这样东西去讲它的繁华。
尼尼微的那个因为有这个水利工程，所以它的聚水池基本上不可能干水的。
尼尼微因为有这个水利工程，所以它的聚水池基本上不应该是会没有水的。
那在拿鸿书写作的时候，
在拿鸿书写作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人预料得到尼尼微在短期之内就会灭亡。
根本就没有人估计到尼尼微在短期内会灭亡。
就好像他没有人猜到他的水会干掉一样，
就好像没有人估到他的水会干掉一样。
就其实这个尼尼微灭亡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黑天鹅事件一样。
历历未灭亡，就好似我哋而家所讲嘅黑天鹅事件一样。
啊，没有人预料得到。
冇人预料得到。
这么大的城市，怎么可能被人家放弃，大家都逃跑呢？
咁大嘅城市，点会俾人放弃，大家都逃跑呢？
但是人家就真的放弃，真的打输仗嘛，就走了。
但人哋就真系放弃，真系打输仗就走啦。
啊，然后呢，八节也形容了那些。当大家在逃跑的时候，
八节都讲到，当大家在逃跑的时候，
那当然尼尼微会有一些首领呢，就出来叫大家站住啊，站住啊，不要走啊。
尼尼微就有啲首领叫大家企喺度唔好走啦。
啊，但是呢，你越叫他，他越走。
但系你越叫佢就越走。
啊，当然，其实真正打仗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画面啦，啊。
但其实真正打仗应该就唔会出现呢一种画面啦。
这个是诗歌里面的诗意。
呢个系诗歌入边嘅诗意。
用来强调尼尼微的失败。
用来强调尼尼微的失败，
大家都对他失去了信心，
大家都对他失去了信心，
没有人对他再留恋了，
没人再对他留恋了，
也没有人对他抱有什么希望了，
也都没人对他抱有任何期望。
然后九节，
然后九节，
当然讲话的那个人呢，就跟八节讲话的人就不一样了。
当然九节讲话的人和八节讲话的人就不同了。
这里叫他们抢掠金银，
这就叫他抢掠金银。
当然就不是逃跑那些人，
当然就不是逃跑的人。
其实这个抢掠金银呢，在希伯来文当中，
其实这个抢掠金银在希伯来文当中，
就是抢掠金吧，抢掠银吧，这样
就是抢掠金吧，抢掠银吧，
就故意呢跟前面的那个站住造成一个对比的效果，
就故意同前面的站住造成一个对比的效果。
当亚述的那些首领叫人家站住的时候，
当亚述的首领叫人站住的时候，
那个敌人的首领呢就大声地喊说抢吧抢吧，
敌人的首领就大声喊叫话抢吧抢吧，
就和一个很好的对比，
是一个好好的对比。
然后呢，这个尼尼微其实有什么东西可以抢呢？
然后尼尼微其实有什么可以抢呢？
这里说他积蓄无穷啊，很多东西无数啊，
这里说他积蓄无穷，
其实他真的很多东西可以抢的。
其实他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抢。
因为一直以来他就收敛了各个附庸国的进贡的物品。
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收买了很多进贡国的所进贡的物品。
进贡国所进贡的物品。我们光是看列王记就好啊。
我们只是看列王记就好了。
单是列王记里面这个以色列跟犹大两个国家都给他不少保护费了。
单是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都给他不少的保护费。
那在现存的亚述文献当中，
在现存的亚述文献当中，
就找到呢这个亚述王他打败了埃及的底比斯之后，
就找到亚述王打败了埃及的底比斯之后，
在那边抢回来的东西有多少，
在那里抢回来的东西有多少，
那里面包括什么金银珠宝，很多很多东西，
里面包括不少的金银珠宝。
那换算做今天的重量单位的话，
换算成今天的重量单位，
单单打埃及抢回来的都重85吨，
单单是打埃及抢回来的都重85吨。
那 打埃及呢，大概就是拿红书写之前的几年的事情，
打埃及大概是拿红书写之前的几年。
你一场战争 都可以 抢那么多，
一场战争都可以抢到那么多，
那我们就可以想了，它到底有 多少的东西 在里面一直存下来，
我们就可以想了，它到底有多少是在里面一直这样存下来。
所以叫他们抢吧抢吧，真的很多东西任你抢啊，
所以叫他们抢啊抢啊，其实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被他们抢。
然后第十节、就描述亚述人输了之后的状况，
就描述亚述人输了之后的状况，
大家都非常之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了，
大家都非常的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算。
那么再来看11到13节，
我们再来看11到13节。11到13节，11节，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十二节，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猎死活物，把撕碎的猎死的充满他的洞穴。1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 不再听见。
啊，那突然间为什么要讲狮子呢？
点解突然间讲狮子呢？
啊，这个有关狮子的描述呢，也是针对亚述人的文化思想。
这个有关狮子的描述都是针对亚述人的文化思想。
啊，来做对他做的一番讽刺。
你对他做的一番讽刺。
啊，因为亚述人以前真的很会打仗的。
因为亚述人以前真的很懂得打仗。
啊，很多个亚述王都把自己战斗时候的勇猛形容像狮子。
很多人都会将亚述人以前打仗的行为形容为是勇猛打仗的狮子。
啊，那因为呢这个狮子就是大家都认识在动物里面就应该是最好打之一嘛。
因为呢大家都认知狮子是在动物之中最好打的。
啊，然后呢在亚述的神话图像当中，
在亚述的神话
图像
当中，
啊，那个尼尼维的守护神，伊斯塔，那也常常跟狮子在一起的。
尼尼维的守护神伊斯塔都是常常同狮子在一起的。
啊，然后他们的太阳神呢，就是有翅膀的天使。
然后他们的太阳神就是有翅膀的天使。
翅膀
的天使。
所以呢，狮子在亚述的心目中那个地位很好。
所以狮子在亚述人心目中的地位很好。
啊，他们就觉得哇，我们就是这么好的狮子。
他们就觉得我们是这么好的狮子。啊，
然后先知就用这个亚述人 最喜欢的这个比喻呢来讽刺尼尼维。
先知就用亚述人最喜欢的比喻来讽刺尼尼微。
啊，那 先看这个十一节。啊，
先看十一节。
啊，因为呢亚述王常常说自己是狮子嘛。
因为亚述王常常说自己是狮子。
啊，所以呢现在就有个狮子洞了，里面狮子一家亲了。
所以就有狮子洞了，入面狮子一家亲。
啊，就是亚述国的上上下下。啊，
就是亚述国的上上下下。
啊，在这个狮子国家里面呢，这个狮子，走来走去呢，那在那边游行呢。
在这个狮子国家入面，狮子走来走去，在这里游行。
啊，然后呢，十一节的最后那句，无人惊吓之地。
十一节的最后那边讲到无人惊吓之地。
啊，这个翻译有一点点误导啊。
这个翻译有少少误导。
啊，希伯来文里面没有那个人字啊。
希伯来文入面没有这个人字。
啊，那么多狮子，怎么可能无人惊吓吓死啊？
咁多狮子点会无人惊吓咧？吓死啦！
啊，他不是说无人惊吓，他是说这些狮子没有值得他惊吓的东西。
佢唔系话无人惊吓，佢系讲话呢一啲狮子冇值得佢惊吓嘅地方。
啊，那狮子在自己的地盘里面嘛，那你哪有其他动物敢跑进来啊？
狮子在他自己的地盘里面，哪有其他动物敢跑进来呢？
啊，所以呢，在这个狮子洞呢，本来呢大家都不怕，大家都很安全的。
所以在这个狮子洞里面，本来大家都不怕，大家都很安全。
啊，然后再看十二节。
再看十二节。
啊，描述那个狮子出去找东西吃的情况。
描述狮子出去找东西吃的情况。
啊，那以前呢，这个亚述就常常 对外发动战争。
以前亚述常常对外发动战争。
啊，大部分时间都打赢了。
大部分时间都打赢。
啊，那带回来很多的战利品，
带回来很多战利品。
啊，就好像呢，他狮子把那个猎物拿回来一样。
就好像狮子将猎物拿回来一样。
啊，但是十三节说，
但十三节讲到，
啊，现在神跟这头狮子做敌人。
而家神同呢一头狮子做敌人。
啊，你这个狮子再厉害，你也打不过神啊。
你这个狮子再犀利都打不过神。
啊，你以前是出去抓猎物的。
你以前是出去捉猎物的。
啊，但是呢，现在这个狮子变成神的猎物。
但而家呢一个狮子变成神的猎物。
啊，所以以前他出去撕裂人家的东西，他现在神来撕碎他。
所以你以前出去撕裂人家的东西，现在神来撕碎你。
啊，最后呢，我们就看完这个整章之后会发现，
最后我们看完整章之后会发现，
啊，不单单是没有讲这个其实是巴比伦打他们，
不单只是没有讲其实是巴比伦打他们，
更加在最后指出耶和华才是他真正的敌人，
更加在最后指出耶和华才是他真正的敌人。
啊，所以呢，其实这些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呢，很多都是神的作为。
所以其实这些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很多都是神的作为。
啊，读过第二章之后，
读过第二章之后，
啊，我想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啊，
我想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
啊，其实这个拿红书的讯息也很简单嘛。
其实拿红书的讯息都很简单。
啊，不就是犹大会灭亡，亚述会灭亡，犹大会得救，
就是亚述会灭亡，犹大会得救。
那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他要描述的那么详细呢？
咁简单嘅东西，点解佢会描述得咁详细
咧？为什么中间一大段来讲他灭亡的过程呢？
点解中间有一大段嚟讲佢灭亡嘅过程？
啊，其实他讲到那么长篇大论，
其实佢讲到咁长篇大论，
会令大 当时候读这卷书的人，
会令当时读这卷书的人，
那些人就是正在亚述欺压之下的犹大人，
那些就是站在亚述欺压之下的犹大人，
这些人读那么长篇大论呢，就会对他们产生信心，
那些人读这么长篇大论就会对他们产生信心。
今天因为我们没有被亚述欺压嘛，
今天因为我们没有被亚述欺压，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感觉，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没有很强烈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设身处地的去想，
所以我们要设身处地这样去想，
假设我们就是当时候的犹大人，
假设我们就是当时候的犹大人，
每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都要上缴给亚述帝国，
每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都要上缴给亚述帝国，
然后亚述去打仗呢还要我来出军队，
亚述去打仗还要我来出军队，
那这群亚述人呢还很残暴的，
这一群亚述人还要很残暴的，
每次我们受不了要造反呢，
每一次我们顶不顺要造反
了，然后失败了就惨了，
失败就惨了，
因为亚述呢他们很多酷刑的，
因为亚述他们有很多酷刑的，
会把人皮深深的剥下来，
会将人皮活生生地剥下来，
然后呢很喜欢砍人家的手手脚脚，
或者很喜欢斩人家的手手脚脚，
还有一个呢就是用一根柱呢把一个人串上去，
还有一个就是用一条柱将一个人穿上去，
然后就竖在那边，把他就摆在那边，
然后就放在那边，
那他们用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很有技巧的，
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很有技巧，
那条柱呢会避开主要的内脏呢，所以那个人死没有那么快会死的，
那条柱会避开主要的内脏，所以那个人没那么快会死，
就一直的插在地上面呢就拿来展示，
就一直插在地上面去展示，
这些都是亚述人恐吓这些附庸国的手段，
这些都是亚述人去恐吓附庸国的手段，
那我们假设自己就是这样子受欺压的犹大人，
我们假设自己就是这样受欺压的
犹大
人，
然后再去读这个拿鸿书，
然后再去读拿鸿书，
就不会觉得就长篇大论讲亚述灭亡小小事情啊，
就不会讲话长篇大论讲亚述灭亡是小小事，
反而会觉得哇我想知道更多啊，
反而会想讲话我想知道更多，
到底是怎么灭亡的呢，
到底是怎样灭亡的呢，
这么强大的国家到底谁可以跟他抵抗呢，
这么强大的国家到底哪个可以跟他抵挡呢，
这个是好像狮子那么好打的，
这个好像狮子那么好打的，
还有哪一种动物 给他斗会斗得赢呢，
还有哪一种动物跟他斗可以斗赢呢，
我们看拿鸿书好像很详尽，好像很多东西，
我们看拿鸿书好像很详尽很多东
西，事实上其实他很多东西都没跟我们讲，
事实上他有很多资料都没跟我们讲，
像到底是谁打尼尼微就没跟你讲了，
就好像到底是谁打尼尼微是没有跟我们讲的，
这些东西对于被欺压的犹大人来说难道他们不想知道吗，
这些东西被欺压的犹大人，难道他们不想知道吗？
然后讲到最后，
然后讲到最后，
只给你强调，就是耶和华自己去弄出来的，
就跟你强调，其实是耶和华自己整出来的。
耶和华才是亚述真正的敌人，
耶和华才是亚述真正的敌人。
他就用这种方法给被欺压的犹大人一个盼望，
他就用这种方法去给被欺压的犹大人一种盼望，
知道原来我们要仰望的是来自神的拯救，
知道其实我们要仰望的是来自神的拯救，
那到底是哪个国家打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到底是哪一个国家打的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好，那 再来虽然这个拿鸿书是讲尼尼微怎么灭亡，
再来虽然拿鸿书是讲尼尼微怎样灭亡，
但是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呢不是叫尼尼微人去悔改，
但它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去叫尼尼微人悔改，
而是给受欺压当中的犹大人得安慰，
而是给受欺压当中的犹大人得安慰，
因为如果他是要叫人家亚述悔改呢，第二节雅各复兴根本就不用跟他讲嘛，
因为如果他是要叫亚述悔改的话，第二节就
犹大复兴唔使讲，
犹大复兴唔使讲，
因为这个犹大复兴跟亚述悔不悔改无关啦，
因为犹大复兴同亚述悔唔悔改无关，
那他透过这么生动的描述，
佢透过咁生动嘅描述，
就其实就可以安慰得到正在被欺压的人，
其实就可以安慰得正在被欺压嘅人，
然后读完第二章之后呢，我们再来第二个疑问，
读完第二章之后，我哋再嚟第二个疑问。
第二节啦，就是那个问题就在第二节哈。
问题就喺第二节。
啊，亚述亡国，雅各复兴。
亚述亡国，犹大复兴。
啊，然后呢，还会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那么复兴哈、
啊。然后仲会好似以色列嘅荣华一样复兴。
啊，但是事实上，犹大的复兴好像也没有很长久嘛。
但事实上，犹大嘅复兴其实又好似冇咁长久。
啊，尼尼微城被攻破的时候。
尼尼微城被攻破嘅时候。
啊，大概公元前612年。
大概公元前621年。
612年。当时候约西亚做王，
当时候约西亚做王
啊，那没错呢，这个犹大是在复兴当中啊，
犹大系正系复兴当中
啊，也重新得到独立脱离了亚述的辖制，
也都重新得到脱离亚述嘅辖制
啊，甚至呢，其实他们也收回了以前属于北朝以色列的一些领土，
甚至佢哋都收回以前属于北朝以色列嘅领土。
啊，不过美好的日子很快成为过去。
不过美好嘅日子好快成为过去。
啊，大概公元前609年。
大概公元前609年。
啊，约西亚战死沙场。
约西亚战死沙场。
啊，他儿子做完三个月就被埃及废掉。
他儿子做王三个月就被埃及废去。
然后埃及就立了另外一个傀儡王。
埃及就立了另外一个傀儡王。
那犹大又不就又成为别人的那个附庸国，失去独立了哈？
犹大又成为别人的
附庸国。
附庸国。
啊，那只是现在这个宗主国就是亚述变成埃及而已啊。
只是现在的宗主国就是亚述变成埃及而已。
那这个复兴好像也有点太短了吧？
咁呢一个复兴系咪太短呢？
啊，当然了，这个拿红书没骗你哈。
当然呢一个拿红书冇呃你。
啊，首先他也没跟你说这个复兴要复兴多久嘛。
首先佢都冇同你讲话呢一个复兴要复兴几耐。
啊，那约西亚年间他国家真的得到复兴吗？
约西亚年间佢真系国家真系得到复兴。
啊，再加上呢，神的应许也不是说那么的没条件嘛。
再加上神的应许也都不是那么没条件
啊，我们从其他的经卷可以知道，
我们从其他的经卷可以知道
啊，犹大百姓就是继续犯罪，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
犹大百姓就是继续犯罪，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那从这个短命的复兴里面，
从这个短命的复兴里面
啊，其实就让我们去思考，
就可以让我们思考
啊，今天为什么拿红书会出现在我们的圣经当中，
今天为什么拿红书会出现在我们的圣经当中，
那个原因不在于他多准确的预言尼尼微灭亡，
原因不在于他几咁准确咁样去预言尼尼微会灭亡
啊，尼尼微灭不灭亡跟我们一点都不没关系嘛，
尼尼微灭不灭亡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
啊，甚至呢，犹大在亚述灭国之后，他其实到底怎样呢？这个也没有真的很关我们的事情吗？
甚至犹大在亚述灭国之后究竟怎样呢？其实都不关我们的事
啊。拿红书当中的这个尼尼微，
拿红书当中的尼尼微
啊，其实就好像一个例子，
其实就好像一个例子，
要示范给我们看神是如何去对付那些恶人，
要示范给我们看神是怎样去对付一些恶人
啊。原本这个书啊，刚刚就讲了，它没那么多次出现尼尼微的，
原本这个书本身刚刚已经讲了，它没那么多次出现尼尼微
啊，整卷书当中其实在希伯来文出现尼尼微只有三次，
整卷书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只出现了三次尼尼微、
啊、就是一章一节、二章八节跟三章七节，
就是一章一节、二章八节同三章七节、
啊、本身他没有那么去强调尼尼微的，
本身他是没那么强调尼尼微的、
啊、那 在他不那么强调的情况之下，
在他不那么强调的情况之下、
啊、这篇的内容就是示范神如何摧毁那些罪恶的人，
这一篇的内容就是讲话神如何摧毁那些罪恶的人、
啊、或者说罪恶的国度，
或者是罪恶的国度。
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刚刚那两个疑问呢综合一起来看，
我们现在就将那两个疑问综合一起来看、
啊、其实这卷书就是作为一个示范，
其实这一卷书就是作为一个示范、
啊、安慰任何正在受欺压当中的人，
安慰任何正在受欺压的人、
啊、让他们得到安慰，
让他们得到安慰，
知道在痛苦当中依然可以信靠神，
知道在痛苦当中依然可以信靠神、
啊、以后拯救我们的就是这个神，
以后拯救我们的就是这个神。
那信仰上面的、原则本来就是应该仰望这个神的拯救嘛，
信仰上面的原则本身就是要仰望这个神的拯救。
那对于这个 神拯救的这个盼望，
对于神拯救的这个盼望，
其实就要成为我们待人处事上面的一个生活原则。
其实就要成为我们待人处事上面的生活原则。
好了，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
来看罗马书十二章。
十九到二十节。
十九到二十节。
罗马书十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
十九到二十节。
十九到二十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二十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
圣经里面这个教训其实很难做吧？
圣经入边呢一个教训其实好难做、啊。
因为要做得到呢，就要完全相信神在掌控一切。
因为要做得到，就要完全相信神掌控一切。啊、
我们要真的相信自己的忍耐是有用的。
我哋要真系相信自己嘅忍耐系有用嘅、
啊。你才有可能去听凭主怒。
你先有可能去听凭主怒。
啊、不然，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主会发怒的话，
如果我哋唔相信呢一个主会发怒嘅话，
啊，就好像觉得这个神啊，为什么什么都看不见啊？
就好似觉得呢一个神点解乜嘢都睇唔到
啊？啊，这个恶人作恶啊，你也不管啊？
恶人作恶，你都唔管。
啊、如果我们失去了神掌控一切的这个信心，
如果我们失去了神掌管一切的信心、
啊、那我们一定是自己伸冤的，才不会管理这个主怒、啊、
我们一定是会自己伸冤不理这个主、
啊、那今天我们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不和睦，
我们今天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睦、
啊、其实都是因为大家不愿意听凭主怒，
其实都是因为大家不愿意听凭主怒、啊、
大家去伸冤所造成的，
大家去伸冤所造成的、
啊、那如果社会上的人这样做就算了嘛，
如果是社会上面的人这样做就算了、
啊、反正人家又没信主，不要管他、哦，
横掂人哋都冇信主，唔好理佢。
啊，那但是我们不要学他们这种什么东西都靠自己争取、靠自己伸冤的态度。
但我哋唔好学佢呢一啲，全部都系靠自己争取、靠自己伸冤嘅态度。
基督教信仰本来其实不是这样的。
基督教信仰其实本身唔系咁样、
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历史文献显示，
而家我哋见到嘅历史文献显示，
啊，在罗马时期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
喺罗马时期教会啱啱成立嘅时候。
啊，那个社会有些人很坏哈、啊。
那个社会有很多人很坏。
啊，他们看到那些基督徒的邻居。
他们见到基督徒的邻居。
啊，就会在他们身上再装陷害他们。
就会在他们身上面插桩去嫁祸他们。
啊，就说人家、啊、谋杀啊、吃小孩啊、传播瘟疫啊，很多很多不同罪名塞进他，塞基督徒身上。
说他们谋杀去吃小孩，很多很多不同的罪名都插桩在他们身上。
啊，为什么那些人敢这样对基督徒呢？
为什么那些人敢这样对基督徒呢？
因为那时候的基督徒就是出了名不会报复的。
因为那时候的基督徒就是出了名不会报复的、
啊、人家就是专门用基督徒这个特点来谋害基督徒。
人家就是专门用基督徒的这个特点去谋害基督徒、
啊、一开始的基督徒是这样的。
一开始的基督徒是这样、
啊、当然你可以说、啊、这些基督徒很笨啊。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基督徒很蠢、啊、
但是人家不就是在遵守罗马书这里所说的教训吗？
但是人家不是就是正正遵循紧罗马书所讲的教训咩？
而且因为他们这么做，
而且因为他们这样做、
啊、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里面累积了好的名声，
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里面累积了好的名声、
啊、当时罗马有很多很多宗教、啊、
当时罗马有很多很多宗教、
啊、那其他宗教主要来说都会跟你说可以得到什么什么好处，
其他宗教主要来讲都会跟你讲得到什么好处、
啊、唯有基督教不在乎得什么钱财名利，
唯有基督教是不在乎得到什么钱财名利、
啊、信这个教你不会得到这些东西的，
信这个教你不会得到这些东西、
啊、所以后来反而许多罗马人被这种高尚的情操吸引过来，
所以后来许多罗马人反而被这些高尚的情操去吸引过来、
啊、他们就会很好奇为什么信这个教的人、啊、会做出那么不正常的事情，
他们就很好奇为什么信这个教的人会做这些这么不正常的行为、
啊、人家陷害你你都没反应的，
人家陷害你你都没反应、
啊、然后那些人他们自己了解之后呢，自己也信了基督教，
然后那些人了解了之后他们自己都信了基督教、
啊、放弃了自己原本的信仰，
放弃了自己原本的信仰、
啊啊、就害到人家罗马神庙的参拜去拜的人就越来越少，
就搞到人家罗马神去拜的人越来越少、
啊、基督教原始的 样子是这样，
基督教原始的样式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今天好像不是这样。
但我们今天好像不是这样。
我们就说香港的情况就好了。
我们只是说香港的情况。
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网民是不喜欢基督徒，对基督徒没好印象的。
在网络上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网民对基督教是没好的印象的。
信耶稣的呢被他们称为耶叉叉，那个叉叉是脏话不能讲的。
信耶稣的人被他们称为耶叉叉，那个叉叉是粗口，所以不可以说。
因为很多圣经的教训其实我们基督徒没有做到。
因为很多圣经的教训其实我们基督徒是没有做到。
那别的不说，我们今天就只说这个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就好。
其他不说，我们今天只是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谁放得下自己的利益？
哪一个可以
放低自己的利益。我们今天都觉得社会就是给了我们有一些的合法的权益。
我们今天都觉得社会给了我们一些合法的权益。
我们就可以去争取。
我们就可以去争取。
但是圣经不是只跟你说合不合法的问题。
但圣经不是只跟你说合不合法的问题。
整个心态都要把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交给神去处理。
而是整个心态都要将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交给神去处理。
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会出手。
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会出手，
而是我们不用自己去申冤。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申冤。
这个拿鸿书其实很适合我们今天。
拿鸿书其实很适合我们今天。
他就提供了一个例子给我们去看。
他就提供了一个例子给我们。
一些不公义的亚述人最后怎样的被神处理掉。
一些不公义的人亚述人最后怎样被神去处理。
这个例子让我们相信神今天也会如此的去做。
这个例子让我们相信神今天也都会如此地行。
如果我们相信的话，那我们又哪里需要自己再争取什么呢？
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我们又需不需要自己去争取什么呢？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最后一起来唱诗402首。
最后一起唱诗402首。